石崇豪富，范丹穷，甘罗运早晚太公，彭祖爷寿高，颜回命短，六个人聚在五行中啊。先说这么几句歪诗，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您对我们工作一如既往的支持。咱们这个大话刘罗锅马上就要闪亮登场啊！这个很多观众啊跟我们提过，还说喜欢这个节目，愿意啊跟你们交朋友。为什么呢？可能是啊大伙儿觉得演员呢挺神秘啊，有意思。其实演员呢跟普通人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工作不一样，是不是啊？别管我们是说书的，说相声的，唱戏的，包括我们的乐师啊，我们都是普通人。只不过他不太一样，怎么呢？他除了进去拿着乐器啊，跟拿着兵器似的。我们呢平常也是喜欢多交朋友，因为什么呢？多交朋友能够提高我们的艺术。有的时候自己啊坐在这儿说啊，感觉不出来哪儿不好，非得三五个朋友坐在一块儿说，大伙儿觉得怎么样啊？哎，有人出主意了，说这个啊应该怎么怎么样，哪点哪点说的不好，哪儿说的像假的，哎，我们呢就把它改进过来。所以说多交朋友有好处。不过话又说回来啊，交朋友你也应该长住了眼。怎么呢？有这么句话说得好啊，叫做朋友有远近。什么叫有远近呢？啊，有的人呐能交朋友，有的人呢可能就不太适合你。怎么呢？有人有毛病，你要交了这样的朋友啊你会吃亏。说真有这样的吗？真有这样的。但是呢我得教给您，有这么几种朋友，您千千万万得留神啊。要是有笔有纸您就记一下啊。带着笔了吗？没带着。这个二胡翻过来不能写字哈，啊，那就听着就行了啊。说是哪种人不能交朋友呢？第一种啊，这个打车的时候啊坐在后头这不能交啊。哥几个一块儿出去了啊，一到打车的时候拉开后门，他坐后头了，哎，你们坐头里，头里宽敞，这人不能交。怎么呢？他这个坐头里啊结账，因为什么？一到哪儿刷这车到了，势必是前面这人一看表，多少钱呢？哦，25，掏钱给啊。后边有时候也递钱呢，就没有前面给的方便，车上有那个栏杆拦着啊。单就这么一路人打车的时候好坐后头啊，一块出去一打车，一看到地儿他也抢着掏钱，咵掏出一张100块钱美金啊，这车呢才10块钱，搁那儿，哎哎，来给我，来我这头领当然拦的，喊您干嘛呀？你看我这儿有啊，来拿我这个吧。哎，有这样的。不过有的时候呢也吃亏。怎么呢？算计不到就吃亏啊。出去跟朋友一块儿，让朋友坐头里边，他坐后边，这开车往走，一到地儿了，那他假装疯魔的，看把这钱掏出来了，哎，你用我这个，用我这个，把这张美金掏出来了，头里这就乐了，嗨，还真得用您的，我今儿一分钱没带啊，把他坑了，这50块钱算是要了他亲命了。怎么呢？从来坐车没花过钱，哎，像这种啊，打车坐后头的不能交。还有一种人不能交，是什么人呢？这是洗澡啊穿衣裳慢，不能交。有人说这纳闷啊，洗完澡不穿衣裳，跟这磨蹭俩小时再穿，不是说让您跟人家那耗时间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，有这么一主好占小便宜，可没事呢还好洗个澡，在家里洗呢不过瘾，非得出去上什么洗浴中心呢，哎，找一这地儿洗，三五个朋友一块儿走吧，他可是撺掇咱们洗澡去啊，天多热呀，咱们上那儿泡会儿去，咱们蒸会儿啊，完事搓一搓，再做个保健啊，他全套的。大伙儿就去了，找这么一个洗浴中心。洗浴中心一进门呢，把鞋都存那儿啊，都拿着手牌，把衣服呢找地儿这都搁起来了，进去洗吧。他在里边全活，里边所有的这些设施啊全部的连洗啊再蒸啊再搓，完事还要盘炒饭，要了8瓶饮料啊，有烟卷也抽，什么都来，乱七八糟全都来套。到最后该走了，他可比别人慢，人家朋友们呢早都穿好了啊，衣服弄好了站着等他，他可慢，拿过衣裳来呀，翻过来掉过去，这只袜子啊来回穿4回，愣说穿错了，哎呀，这是右脚的，怎么穿左脚呢？袜子分左右吗？反正折腾，澡堂子里边穿完之后站着都冒白毛汗了。这几个越等越着急，嗨，哎呀， 你有完没完？你这快点。不是啊，你瞧这玩意儿，这衣裳这别扭，穿着不舒服啊。你快点弄吧，我们外边等你。从里边一出来，往外一走，走到柜台这儿，人家这几位啊，把账结一下，看多少钱吧。这一算账，2000多啊，人结账。他跟里边一会儿出来，嗨，怎么又是你们结？废话，你老不出来。可是呢，说有没有这个办法，能不能说让后边出来的结账呢？不像话啊，前面穿完了往外一走，到门口这儿柜台拦着，哎，您几位结下账。那我们不结，后边那结。后边哪位结？后边没穿衣裳那结。后边20多位都没穿衣裳，谁结呀？所以说这个洗澡穿衣裳慢的别教他啊。还有一种就是吃饭时候爱漱口，别教他。说这怎么回事呢？吃饭不让漱口，不讲究卫生。不是，这漱口分怎么漱啊。平时哥们在一块儿不错，走吧，咱们吃饭去，喝酒去。哎，找一个饭店，大伙儿一坐，呵，拿个菜单子来，这个菜那个菜一要，大伙儿都吃，他也吃，高兴。赶等快结账了，他把这个漱口水啊端起来了，搁在嘴里，且漱口呢，干嘛呀？就躲着结账啊。人家这个服务小姐拿账单过来，您哪位买单呢？啊，他这儿。干嘛呀？那意思你们别动哈。就是你呀别结哈，你也别结，我呀我也别结哈。那谁结呢？这服务小姐结啊。人家看他这大伙都掏钱，来来来，这儿有这儿有，给了就给了。都给完了他才可气呢，把这一吐，不，怎么又是你们结啊？太不像话了你们啊，这得罚你们，晚上在哪儿吃啊？啊，晚上还得罚人一顿啊。可是这样人呢也没有太大的市场，怎么呢？一回两回三回四回这行，时间长了呀，大伙儿就不上这当了。再出去，咱们哥几个啊，咱们几人咱们吃饭去，今儿哪儿哪儿，谁别带他去，他那也不行。怎么呢？这人他讨厌，也不结账，咱们去吧，咱们瞧见他咱别说这话，以后过后别提。哥四个一转弯，他跟这儿等着了。怎么呢？他算这点儿该吃饭了啊，站在这儿。哎呀，哥几个哪儿去啊？哥几个没想到他跟这儿啊，我们那个吃电影去。嗯，吃电影去。一说这话他乐了。哎呀，我呀就没法跟你们着这急啊。人情如纸张张薄，世事如棋局局新，你们至于吗？啊，怎么了？吃电影去，不就吃饭去吗？啊，我吃了你们这么几顿没花钱，你们心里也不宣的不舒服啊。这说不是，没有别的意思。你什么别的意思对吗？不就是不乐意了吗？这算什么？朋友之间有来有往，我也别光吃你们，省得落着闲话啊。跟我走，咱们今儿啊找一大饭馆，谁要不去我可起誓，我可骂街，谁要不去谁是那个。吃完饭你们谁要结账，你们不是东西。我这哥几听，哎呦，这怎么了？这是那什么？你非要请客？那当然了，去不去吧？不去我就骂街了。别闹，咱们走，挺高兴。这哥几还商量呢，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今天吃他一个黄豆，我这辈子没白活。那走吃去吧。大伙来了，呼呼来到这饭馆。哎呦嚯，一瞧饭馆还挺热闹，怎么呢？大饭店的热闹迈不进来，人家大堂小姐迎出来了，来吧哈，您里边走。啊，这儿大桌子，往这一坐，点菜吧。他把菜单子拿过来了，一瞧啊，先要这个本店的特色菜啊，180一个的啊，350一个的啊，反都要这菜，一要要好些个。他这要的菜，这哥几个都嘬牙花子。今儿可是了不得了，他要这桌菜啊，没有5-6千块钱咱出不去啊。高兴，来上。凉菜、热菜、汤菜，什么都有。完事呢，要点啤酒，要了几瓶白酒啊，要点红酒，呼，摆一大桌子。大伙儿心说：好，今儿可大发了，得七八千啊！这么说，吃吧。再看他甩开腮帮子，撩开后槽牙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比谁吃的都高兴。大伙儿也吃，大伙儿还挺感动。你看了吗？今天啊，我们也能吃上他一顿了，这是个好事。吃差不多了，他这儿喝多了，怎么呢？晕了。哎呦！吃啊，吃，就吃那热的， 别跟我客气啊，哪不是交朋友是吧？吃啊，哦，这是那桌子啊，吃吧。啊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别跟我见外是吧？我也好交朋友，有时候就是粗心大意啊，我顾不过来啊。没没，这是吃我，我先生，够大伙儿高兴。那这儿也吃饱喝足了，这一喊，买单。服务小姐过来了，啊，先生，给您算好了，谢谢您，一共是7300块钱。那我吃了不少，7300，啊，行，7300，找钱吧。啊，吓服务小姐一跳，说您还没给呢，我一进门我就在你们银台那儿存了10000块钱，去拿去。嘿，好嘞，小姐转身走了，一会儿工人回来了，先生没有，真没有，那是找着去，找什么找？我们真找了，我们连旁边那个卖煤的地儿账都查了，啊，没有，这真没有啊！你们这地儿怎么说的不算话？你们昧心啊！你们这个偷我们钱，哗啦，把桌子都给周了，嚯，这就乱了一套了。别人都不明白，跟他一块来这几位算明白了，得了，什么话都别说了啊！又让他给耍了。大伙儿凑钱，这2000你3000，把这钱凑上给了，啊，要走，大堂经理过来，几位，这您得搭走，这醉鬼我们这儿弄不了啊，我们也不认识，您把搭走吧，哥仨气的，把他搭起来，从楼上下来，啊，一挥手，来辆出租车，怎么呢？不能扔街上啊，气坏了，咬牙切齿的，把门拉开了，把他床的后座关上门，啊，掏出50块钱给司机啊，去，把他送家去，他们家住在南大道那边啊，给他拉走。呵，车一走，哥仨站在这儿跺脚骂街。呵，以后交朋友不交这二人，他坐在车上还耍呢啊，不像话啊啊！你拿我钱，你们昧心。车一拐弯，他看后边没人了，坐起来了，停车！我开车吓一跳，干嘛干嘛？给你多少钱？他给了50，拿过来。哪儿的事儿？这么远就50？你这么家住哪儿啊？给你这5块钱，我落45，推车下去了啊！你说这样人怎么能跟他交朋友呢？是不是？交朋友长住了眼啊，如果说跟朋友关系处好了，在事业上生活上会给您带来很大的帮助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如果说咱们这位大贪官和珅要是能够有几个好朋友帮助他，他不至于最后堕落成这样，就因为他跟前没有别人，自个儿是真正的孤家寡人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所以到最后才落得3尺白绫悬梁自尽啊。这次玉露翻个这事儿，乾隆皇上还是真没办法。怎么呢？刘墉啊，逼得太紧啊！您说吧，这玉露翻个到底算罪不算罪？皇上说这倒是算罪哈、啊，而且你这么说呀，我也不能啊，这么放纵他。你说怎么办吧？刘墉说这样：第一，让他把钱都退回来，20万两归还国库，此其一；其二，让他把那败家石拉来。皇上一听，哎，这个对。什么叫败家石啊？想当初啊，明朝的时候有一个大富商，这人姓米呀、啊，米大财主，家里边有钱，而且这主啊最喜欢石头啊，什么奇形怪状的各式各样的石头，只要让他瞧见，那是非要得到不可。有一年，他在房山的石窝子里边发现了一块石头，哎呦，就像一朵灵芝似的，怎么看怎么漂亮，怎么看怎么喜欢，就吩咐人把这个石头给我弄到家去。没想到这个石头拉到粮箱的时候，他家里边钱就花光了。所以说打这儿起，人们说这石头叫败家石，但是这块石头那是巧夺天工，堪称上品啊。今天就要求让和珅把这败家石拉来。皇上挺高兴，哎呀，这个败家石很漂亮啊，朕很喜欢。刚说到这儿，和珅过来了，万岁呀，这个石头叫败家石啊，它不吉利啊，咱们怎么能要这个呢？皇上听啊，也有道理啊，皇上没准主意啊，也有道理。刘墉一摆手，万岁不对，姓米的富商运浅福薄，他的造化小压不住，这块石头如果拉进城来献给当今万岁的话，那么对您来说这是一件好事，不如您给他起个名字吧。皇上说要这么说呀，我给他起个名叫青之釉。现如今这块石头在哪儿啊？在颐和园乐寿堂的门前那块石头就是青之釉，就是当年的百家石，现在还有啊。皇上说行，第一啊，让他把钱退回来；第二啊，哎，让他把石头给我拉到颐和园去。和珅一听，得，这几个月啊， 我是白搭功夫啊，好在万岁没怪罪我，已经是极大的万幸了。领旨下殿，皇上说：“刘墉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”刘墉说：“万岁，臣还有二道本章，那我还有事跟您说。”皇上都烦了，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些事儿呢？啊，一天到晚的就你事儿多，今天参文，明天参武啊，你到底想干嘛呀？万岁，臣呐，前天有打崇文门经过，我觉着咱们现如今这个税捐呐，实在是太多了。万岁能不能缩减后宫用度？咱们把这些个捐和税减去一部分。皇上一听就不高兴，怎么呢？后宫费用缩减，就是说皇上的衣食穿戴，一切一切的把这钱都得减下来啊。原来比如说花10块钱，这回呢花3块钱。皇上不干，那哪成啊？啊，后宫用度并不奢华呀，不答应。刘墉说：“万岁呀，我从崇文门经过，关键有一个农民跟着卖小鸡子，刚孵出来的小鸡儿，这个竟然一个小鸡儿要10个钱的税。万岁，一个小鸡儿也就卖个11-12文，如此下去可是民不聊生啊。”皇上说：“爱卿啊，你下去吧，孤王自有道理。”不爱听。没想到柳永一撩袍子，空叉跪在这儿了啊，你不听不行，你不听我不走。把皇上也挤得没辙了。我说：“刘爱卿啊，哎，这样吧，你今天呢散朝之后，随寡人到后宫酌一酌旗啊，君臣二人咱们好好聊聊这些事儿。”怎么呢？皇上跟着上面坐着，老得吃不吃那么端着个劲儿，觉得累得很，说到后宫啊，那意思呀，哎，说会儿话聊会儿天，我把你打发走就完了。好，臣领旨。答应一声领旨，跟着皇上就直奔后宫。来到偏殿这儿，皇上换了换衣服啊，吩咐人呢把茶沏上，哎，这儿呢摆上棋盘子，皇上要跟刘大人俩人坐着下棋。皇上心说，下两盘棋啊，把你打发走就完了。可没想到，好，刘墉坐这儿，左一盘右一盘，光下棋不要紧，这嘴啊总说：“万岁您瞧瞧，这税这事儿怎么着啊，这个捐的事儿怎么着啊，包括我说这小鸡子这税啊能不能免了呀，或者说还有别的东西。”哎，当当当当当当一说，简短接说，从早上起来7点半说到晚上9点20。好家伙，把皇上弄得脑子都大了，这脑子里都是这点事儿。到最后皇上干脆不听了，怎么呢？你说你的，我呀歇会儿吧。坐在这儿啊，拿手拄着脑袋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冲盹儿，文言词，这叫假寐，就是跟这儿假装睡会儿觉啊，不识这茬儿。刘墉坐着还说了：“万岁爷呀，要体贴下情啊，现如今那民不聊生，哀鸿遍野，无论如何呀，您呐得把这苛捐杂税呀再去一去，要不然百姓可真是置身水火之中了。”当当当当还这么说，皇上根本不识这茬儿。说来说去说了什么时候了？说到了按现在钟点来说，半夜得有1点了。皇上根本不识这茬，也不动换，坐着睡觉。刘墉心说：“你只要不答应，我今天就不走了。”嚯，猛然间皇上一机灵，怎么呢？睡冷了。呵，哎，哎呦，刚才我睡着了，什么时辰了这是啊？哎呀，万岁，天已经子时了。哦，都子时了。刚说着子时这不要紧，而听着外边啊，咯咯咯，有小鸡儿叫唤，怎么回事啊？御膳房啊，给皇上做菜，早上起来得煮一鸡汤馄饨，杀鸡呢。没想到杀鸡的时候啊，有一只鸡跑了，又打御膳房连窜带蹦，扑噜扑噜飞出来了。飞出来之后，找一高处一落，张嘴还叫唤，咕咕咕，一叫唤，皇上纳闷，嚯，这么晚了。鸡没睡呀、啊，话音刚落，刘墉站起来了：“臣谢主隆恩。”“干嘛谢主隆恩？您刚才说鸡没睡。”“我说鸡没睡觉。”“哎，君无戏言。”皇上一听，你这诚心这是讹我呀？好，鸡没睡那就没睡吧。哎呀，爱卿你还没走，万岁我怎么能走啊？您出城看看啊，连日的阴雨呀、啊，百姓们叫苦连天呐。”皇上说：“胡说，连日阴雨我没瞧见，咱们城里没下雨啊。按说呀有那么说法，怎么呢？隔河不下雨啊，有的时候这片云彩飘在这儿，就这儿下雨啊，说雨没进城。”刘墉说：“万岁，这就瞧出来您这个苛捐杂税太严重。怎么呢？雨都不敢进城，为什么呀？ 他怕上税呀、啊。